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五地呀、啊，现在讲到第五地菩萨利益众生的权巧方便的道理当中，现在是讲到菩萨有五明啊，样样精通。五明经文的第四是工巧明，工巧明啊，文字比较多，内涵也比较广，上次讲了一半，现在讲这个工巧明的后段。经文在第四十七页，第四十七页的第二行经文，工巧明有四段，前面讲了两段，现在这里第三段的经文呢、啊，就是金银摩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等藏，悉自起初出于世人。这是龚巧明的第三段文字，这里是说明对于这个地之学啊，地我们所脚所踩的大地呀、啊，地底的下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宝物啊？以菩萨的地之学的精通，他都能够看得出来。例如七宝中的金啊、银，宝珠当中的摩尼珠、珍珠、琉璃宝、罗贝、上好的碧玉、珊瑚啊，珊瑚是海宝的海兽的一种宝物，等于其他各种的地底下、海底下所隐藏的各种宝物，所以叫做等藏。藏是隐藏啊，隐藏在地底下，就是一般经文所说的浮藏，隐伏在地底下，隐藏起来，凭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研究地质学的，他凭他的研究，他会知道什么地方有金，什么地方有银，什么地方有什么宝物，而这个宝物的贵重情况，凭他的地质学的研究啊，他会明白。这里不是说的神通啊，神通在这里不必讲的，因为他是讲五明啊，讲五明啊，只是对这个各种的建造万物的这个种类种种的差别，凭他的世间法人道上的学问呢、啊，就可以知道。如果用神通来说，那当然是不必讲了啊、那么现在是单凭对这个五明的智慧啊、那么这是对地质学方面的彻底研究啊，他都能了知。所以说细致其出，上面所列出来的这些宝物，他通通都能知道他所隐藏的地方啊、而且必要的时候，如果说需要提示于人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他都有这个凭他的地质学的研究啊，他就能够提出来用以指示于人，说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啊、当然这个不是随便可以指出来的，必要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啊，可以让人知道。 这先把全文的这个内容先明白之后，再来说明它里面所列出的这些宝物的名称。第一种的金，金嘛，金是大家都知道了，黄金啊，啊，黄金为什么会成为七宝之一呢？根据大智度论讲啊，它有四种意义啊，被称为宝。第一，金的颜色不会变迁，黄金啊，它这个颜色永久不会有所变动，一定是这种黄金的颜色金光灿烂，不会有所变动的。所以第一，色不变，所以成为宝。第二啊，体无染，染物的染啊，金的体质，任何杂质不能染污它，混不进去的，所以金的体质不会被任何杂质所染污啊，所以被称为宝。这就是所谓第二啊，体无染。第三，转作无碍，你可以把金子拿去做金像，做金的各种物品，把它打造做各种物品，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烧、去打、去磨，而这个晶体啊不会变动，颜色也永久如此，而且随你所做都能成就，所以叫做转作无碍。你要把它做金项链啊，或者是金镯，或者是金耳环，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转做，不会有所障碍，很自在。这是第三，金啊转做无碍，所以被称为宝。第四种啊，金能使人致富，喝呀，世间人如果有金啊就不得了啦，哦，他有了多少金子，从前啊讲究金条，哦，一条金条价值多少啊，因为它很高贵，有了金子啊，这个人就富有了啊，使人能够得到富裕享受啊，各种都具备，因此之故啊被称为宝。金子因为它有这四种啊，四种意义，色不变，体无染啊，转作无碍，令人致富，有这四种道理，所以金子被称为宝，为七宝的第一。第二的银呢，银也是一样，不过它是白色的啊，它颜色也是不变，体也是无染，也能转作无碍，也能使人致富。古代中国人呢用的这个钱都是用的银呐、啊，讲究银两，多少两银啊、嗯，所以这个银的价值比起金来稍微差了一点，不如金子，所以它排在第二，但是它也是非常尊贵的啊，也是七宝之一啊。其次，摩尼是印度话，新译家把它翻成摩尼，摩是那个本末的末，粉末的末啊，新译家翻成摩尼，实际上是印度发音的这个重轻音差别而已了， 旧意摩尼，新意摩尼，但是一般呢，都用摩尼习惯了，摩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意，这种宝珠啊，能随人意，你要什么它就出什么，你要它变成什么颜色，它就成为什么颜色。不过这个摩尼宝珠啊，按照大智度论说，是天上的宝，人间少有，人间有啊，很少，而且呀，不如天上的摩尼，人间的摩尼比较下劣，没有天上摩尼那么好。所以这个摩尼珠，我们只能在这个经论里面看到这个名称，实质的物品啊，从来不曾看过，珍珠，珍珠这个普通一般人都知道的了，不过这个写法呀，现在我们基本上写的是真假的真，真假的真，珍珠通途的写法呀，都是用珍贵的珍，王字旁，珍贵的珍，平常讲珍珠都是用写这个珍贵的珍，叫做珍珠，不过有些地方也用这个真假的真，用意是表示珠啊有假的，有假的，所谓鱼目粪珠啊，有假珠不容易分，外行人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用真假的真来鉴别它是真正的珍珠啊，不是假的，不是鱼目。琉璃是青色的宝啊，这在波罗奈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出这个宝物，所以叫做不远山。琉璃的宝石啊，青色的，透明的，也是非常宝贵啊。螺是水族的一种动物的壳啊，大的螺啊可以拿来制作成为乐器，音乐的乐器呀， 所以佛法里面有的时候有文字写作吹法螺，吹法螺啊，大吹法螺，就是用那个螺去吹成吹出的声音呐，很响亮，来比方说法，所以叫做吹法螺，就是用这个螺。而这个螺呀，有的很长很大，把它制成乐器啊，是吹起来有它的特殊的音调啊。那么世间上有些道士啊，他也有用这个东西来做他的这个做法的时候的用途啊，拿起来一吹，啊呼哇呼哇呼那种声音哦，吹锣啊，道士吹锣。所以锣跟贝啊是两种东西，锣是锣，贝是贝，经文呢、都没有点呢 这应当是金是一句，银是一句，摩尼也是一句，珍珠是一句，琉璃是一句，螺是螺，贝是贝。贝也是海里的动物啊，所成立的东西。这个贝啊，贝壳在从前呢、往往有拿来当钱用的啊，当这个贝子啊，所以在从前的时候看起来应当是很早了，在印度啊，欧育王时代啊，就在印度就拿这个贝来做钱了，做钱用了，就是等于现在的钞票啊，中国人那个时候用白银，印度又用这个贝来当钱的。 为什么知道呢？我看过佛灭度后101年了，印度出现这个欧育王，欧育王就是无有王了。欧育王后来信佛，他到每一个佛寺、佛堂，跟这个佛弟子、师大弟子的宝胎啊，去礼拜，去供养，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啊，很特殊的。欧育王来到这个佛弟子的16尊者的这个宝塔，按照次第啊，一个一个宝塔顶礼，然后拿这个贝啊，就是钱，献在这个宝塔上啊，来供养他啊、那么后来一直拜到薄俱罗。各位读阿弥陀经哈，阿弥陀经16尊者的第15位薄俱罗啊、后来就是阿耨罗陀啦。他拜到薄俱罗的宝塔呀，这个欧育王拜的时候，同时啊赞叹薄俱罗，说了两句的这个话，就是一首句诵的一半了啊、这个话呀，好像赞叹他，又好像批评他啊、直自利而不利他。所以他这两句话说，虽月练无名啊，于是少利益啊、对薄俱罗尊者赞叹说，你呀、虽然是把你自己的无名烦恼已经断了，练除了啊、可是你对于世间众生啊，好像没有多大利益耶，于是少利益，有点批评他的意思啊。虽然如此啊，他还是很恭敬的佛弟子嘛啊，五体投地顶礼，拜了之后啊，用20个贝啊献上这个薄俱罗的塔上。他献上去是拜好就出来了，你知道他都奇怪啊。他出到这个他的门口的时候啊，想要他是用退步出来，想要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啊，那献上去的20个贝啊，通通回来掉到他的脚上、脚尖上，啊，脚掌的脚尖上，这个20个一个不少，通通飞过来，没有人去动他呀，没有人在动他，这就显示这个薄俱罗的神力呀、他对这个欧育王的不满，你这个供养我不要接受，不接受，这整个还他，原因是以他的句诵带有这个批评的意义，使这个尊者这个不满，有可能了。但是实际上薄俱罗他是少欲之主，少欲之主，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啊，从出家修行到证阿罗汉果乃至他入灭，他年龄最大呀。薄俱罗翻成中国话是善容啊，相好庄严，而他在佛弟子16位尊者当中，他是寿命第一啊，年龄最大，活到160岁啊、160岁他最长寿的，出世的时候得5不死之报啊、他平常是一生呢、不接受人家的供养，你要请他去吃饭了、他不会接受，他绝对不接受人家的这个特殊的供养，天天必定去托钵，要去托钵吃饭，必定去托钵，绝对不接受另外的供养，你想要煮好东西给他吃，请他得不到，他不接受啊、他从来不曾向人家要求要人布施他一件衣服，他宁可到外边的这个垃圾堆里面捡人家丢掉的布去把它捡起来做这个白纳衣，他从来不曾向世俗要求过要什么，所以他一生是少欲知足。这个时候他已经入灭之后，你供养他20个辈子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他还他，哎，我有啊，还你吧，我不要，通通还你，哎，这20个辈子啊，通通飞到欧育王的脚尖的地方，一个不少，啊，这个时候大家，跟随住的人，有些人就知道这位尊者一向是啊少欲知足，不接受人家的供养啊， 在世不接受人家供养啊，入灭以后的宝他还不接受欧益王的供养，显示他的少欲知足的就近的啊功夫。那么看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啊，在欧益王时代，印度已经是用贝来当钱用了，来做钱呢，做一般的这个货物的贝纸啊。在我们啊这个大陆的一个版图上，在从前也有用贝纸来做钱用的。根据藕益大师的《五戒相经鉴要》里面曾提到啊，他解释那个五钱的文字上说，当时啊滇南呢、啊、滇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啊，他说滇南的地方啊，当时是用这个贝纸啊，就是这个贝啊，用贝纸贝壳来当钱用，而贝的价值呢，按照那个文字来算呢、啊，等于是50个贝纸啊，可以换一分银，一分白银呢、啊，50个贝纸价值一分银，一分的银两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到了明朝末啊，云南地方还是用这个贝纸来做钱贝的用途啊，所以可见这个贝啊，它的用途很广啊，从古以来就有很多地方用贝来做这个货值的，因此都成为宝物，所以罗也是宝，贝也是宝，因为它会当钱呢、啊。其实讲到碧玉，碧这个碧啊，就是好玉，最好的玉叫做碧啊，所以碧玉一定不会有瑕的啊，是最好的玉。所以在我中国的历史上啊，有这个完璧归赵的这种的成语啊，这个意思是说，在战国时代啊，七国争雄啊，在战国时代最强的是秦国，秦后来有秦始皇的那个秦国啊，那个时候还不到秦始皇啊，在秦昭王的时候啊，秦国就已经很强了，其他像齐国啊、赵国、晋国等啊，其他六国都比较弱一点，其中有一国就是赵国，哎，赵国的赵惠文王啊，恩惠的惠，惠文王，赵国的惠文王，啊，有一天呢、啊，有人贡献他活士璧，活士璧，那是楚国啊，楚国早期在春秋时代所得到的最贵重的璧啊。为什么会叫做活士璧呢？因为楚国在楚厉王的时候啊，楚国就现在荆州一带的地方啊，这个楚国在楚厉王的时候啊，他的国人有一位姓卞名活的人，卞呢、啊、是上下的下上面加一点的那个卞啊，客家话叫片片啊，香片，他这个人姓卞啊，名字叫做活，卞活。卞活这个人呢、啊、是专门研究玉的，专门研究玉，因为这个好玉外表有一层珀，珀就是石头啊，啊，王字旁的这个珀，这个外表有珀包住，外行人绝对看不出来，不会，都会把它当作石头的。这个扁活啊，他在金山，就他的这个楚国的山呢、啊，金山里啊，找到一块这个碧玉，最好最好的碧玉啊，可是它外表被这个珀包住了，石头包住，看不出来，外行人绝对看不出来。那么他得到这个宝玉啊，他就献给他的国王厉王啊，啊，楚厉王。因为厉王他也外行啊，就叫这个研究玉的人来看， 可是这个研究意义的人呢、啊、研究不到家，他看不出来，也把它当作石头。他说这个不是玉啊，是石头啊。哦，在古代啊、王朝的时候啊，骗到皇帝，骗到王啊，那罪过不得了的。所以这个楚厉王啊，认为啊、卞活是骗他，说他是诈骗他，因此就把这个卞活的左脚啊，把它斩断了，断掉他的左脚来处罚他，那么就没有左脚了，变成单一个右脚而已了。你想有多少痛苦啊？献宝给他，他不懂得宝，结果还被他斩掉左脚。厉王死掉之后，武王登位了，楚武王啊，武王登位之后啊，卞活又把这个玉献上去，还是一样的，他又找到这个看玉的人看，又认为是石头啊、那么武王又认为他是骗他，又把他的右脚斩断了，结果卞活就没有脚了，多痛苦啊！但是也不会死哎，啊、左右脚都被他斩断了，相当痛苦了。那么后来武王啊。楚武王死掉之后啊，文王登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文王登位之后啊，卞活抱住这一块宝玉啊，在哪里哭，在金山啊哭起来啊，他觉得他的脚被斩断还不要紧，这块明明是好玉，可是人家把它当作石头，我真心献宝，人家说我欺诈啊，他相当难过，就在哭。那么这个消息传给文王啊，那么文王就把他找得来，说你为什么这样辛苦啊，啊这么痛苦啊，他说就把这个事实跟文王说过了。文王就是文王啊，他比较懂啊，懂事认真的，请多很多很多的研究玉的专家呀来观察。后来其中有一个研究玉的人呢、啊、认说这个里面必定有好玉，否则他不会这样做，那么就请这个专家把它整理出来，把外皮弄掉啊，真的那个里面的好玉就整个现出来了，哦，那宝贵的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啊，这个文王就封他为侯啊，他不要，我脚都被斩断了，我还有什么侯不侯啊，他不要啊、因此之故，这块玉就叫做活士璧。活士璧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那是在春秋时代，从楚厉王到楚武王，文王的时候才真正认清是个真玉。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到了战国时代呀、啊，这块玉呀、啊，流传到赵国去了，赵惠文王啊得到这块玉。哦，那最宝贵的了，这是国宝啊，不得了的。那么赵惠文王得到这块玉之后啊，很快就流传出去啊，七国都知道赵国有这块宝玉，有活士璧啊。因此之故，秦国听到了，就向赵国要求啊，说你那一块宝玉给我啊，啊，那要有条件啊，我怎么白白的给你呀、啊？的条件可以的，那么秦昭王啊，那个时候秦国是秦昭王就说，我给你15个城，咋不为行啊？我给你15个城的地皮啊，给你，跟你交换这一块玉，所以叫做价值连城啊，价值连城，15个城来跟他买一块换一块玉，那不得了的事情呐、啊。这个时候赵惠文王很为难啊，不送去嘛，秦国很强啊，真正打起来必定是啊玉石俱焚的，没有用，会输掉。如果给他嘛，如果他从不给我，我不是白白的送给他吗？正在为难的时候，就问所有的文武大臣，谁有办法能够送玉去。那么当时有一个宁相如啊，就人家介绍说这个人可以，那么宁相如就把这块玉带到秦国，要跟他交换15城啊。那么拿到秦国，秦昭王拿到这块玉看，哦，不得了，这么好的东西，那么就传给所有的文武大臣啊，连他的宫女啊都在看， 一点也没有谈起要把城来换的事情。这个宁相如看不对啊，他可能就利用这个机会拿去了，所以他就说，哎，大王啊，我这个玉里面有一点问题啊，我要告诉你，你拿回来给我。他以为是真的，就把玉交还这个宁相如。宁相如接过玉之后啊，就是站着靠住这个柱子的地方啊，就发怒了。你根本就没有意思要把用城跟我换，为什么你要拿我的玉啊？你拿到这个地方，你还想要拿回去吗？秦昭王这样说：你已经送到这边来，你还想要拿回去吗？意思说你哪来了？你一个人，你奈得我何？你拿不回去了。他说不可以这样子，这么宝贵的东西你要用抢啊，不对的。他说我的大王赵惠文王啊，我的大王他得玉的时候5天斋戒，斋戒清净5天，然后才接下来。你现在要得我的玉也是一样，你要5天斋戒，我在这里在这个亭舍等你，你5天斋戒之后我玉才给你，反正我也不会走啊。好，我就5天之后再来吧啊。实际上他也假的，也不会真的5天再见。那么因此这个宁相如他看出他的这一套啊，他回到这里啊，他已经带来2个灰毛腿啊，走得最快的灰毛腿啊，那么就把这个玉包好藏在身上，叫他先带回去，先带回去，他一个人留在那边。等到5天之后他为了要玉啊，他说我根本看出你不会用城来跟我换了，我的玉老早回去了，你要杀让你杀吧，没有办法了。这个叫做完璧归赵，完璧归赵，这个故事就这样子啊。他把这个玉用想办法把它拿回去了，哎，他自己留在那边，不怕死，你杀吧。可是秦赵王杀他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结果还是乖乖的放他回去。所以因此宁相如啊就成为赵国的宰相了，不得了了啊。那么其他的都在历史上，这是关于这个璧玉的这个完璧归赵的这个历史啊，顺便讲到这里为止啊。下文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